喊声震天，气势逼人。其余众人没有一个转身去看看那个摔到楼下的孩子，而是继续挤在一块往里冲。小庄站在门口，瞪着眼珠子看向拥挤过来的人群，心里非常清楚，自己今天要是不出点血，那肯定就得搏命，所以他舔了舔嘴唇喊道：
行，你们牛逼，我认怂了，老子认了，我给你们拿。
秦宇闻声立马拽住小庄的胳膊，低声命令：
不能给，一点都不能给。
小庄看着门外乌泱泱的人群，瞪着眼珠子回应：
粮食已经漏了，不给点甜头，这帮人肯定不能走。
你给了甜头会更麻烦，宁可拼命也不能松口。
小庄跟秦宇的看法不同，他坚持着说：
扯淡，咱俩就你有一把弦，可外面这么多人，你有把握镇住他们吗？如果压不住，那咱俩一定得被抢，他们已经红眼了，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
你听我的就完了，我回去拿奖。
小雨，你没有看见吗？孩子掉下去了，他们都没走，这帮人已经没有理智了。
小庄拽开秦宇的胳膊，低声回应：
咱俩吃的已经足够了，该换钱的也都换钱了，给他们一碗米对我们来说损失不大，所以我不想赌命。粮食有我一份，我有权决定怎么用它。
秦宇听到这话无言了。小庄摆正身位，瞪着眼珠子冲领头壮汉吼道：
待规划区也有待规划区的生存之道，拿了米不要再闹事儿，赶紧滚蛋。
喝不死肯定马上滚。
小庄闻声后撤，迈步回屋，取了一大碗米，哐当一声摆在地上。
滚吧。
数十人看着地上的米，眼神中全都泛有贪婪的神色，但是都没有主动上前去拿。领头壮汉沉默数秒，伸手抽下腰间绑的布袋子，将米一口气给倒了进去。
快滚。
小庄面色不耐地驱赶着。人群站在门口没动，领头壮汉打量着二人，额头冒汗地将米系在腰上，他也没有马上离开。
我让你们走，听不懂吗？
小庄皱眉再次驱赶。一阵沉默后，人群中也不知道有谁喊了一句：
他妈的，他能给咱一碗米，最少还有一大袋子米。
对，
呼喊声叫骂声再次传遍六层小楼，并且这一次人群中有人偷偷拿出了刀具凶器，目光阴沉地看着小庄，表情里完全没有感激。领头壮汉摊开手掌，话语低沉地说：
你也看见了，这些人都饿疯了，我根本压不住，不然你把米袋子拿出来，我们分一包走得了。
小庄急了，也从怀里掏出了刀。
你们他妈的
干什么？想拼一下呀？
就是怕你啊，饿都饿死了。
众人根本不惧小庄，迈步跟着壮汉就往屋内冲。小庄懵了，站在原地已经不知所措，他此刻想动手，但是又没底气能摆平眼前这些要发疯的抢粮人，可是不动手又明显要护不住自己的东西。就在这时，秦宇从柜子里拽出一把足有20厘米长、3桶旋转上弹式大口径手枪，第一时间转动套筒上了子弹。人群见到枪之后本能地停住脚步。秦宇面无表情地从柜子里拽出整整一大袋子粮食，顺手就扔在了地板上。
粮食全在这儿呢，想吃的可以上来拿了。
人群沉默了。领头壮汉红着眼珠子煽呼道：
你吓唬谁呢？没饭吃就是个死，我们还怕你拿破枪啊？
秦宇歪脖子看着对方，左手指着粮袋子喊道：
粮食就在这儿呢，张手就能拿走，你上来啊。
领头壮汉只犹豫了半秒，就转身喊道：
我们这么多人，他就一把枪，我不信他能把人全打死。
说完，领头壮汉一步上前，伸手就要抓粮食袋子，当的一声枪响，齿轮转动， 领头壮汉飞出去半米远后，血洒地板，胸口被轰出了一个大洞。秦宇右手持枪，表情毫无波澜地喊道：
没粮食吃，你们过几天或许会被饿死，可现在谁先伸手拿，我一枪就先干死他。
众人听到这话，全都面面相觑，一言不发。
我还两发子弹，你们拿不拿？
秦宇突然暴喝着问道。众人闻声倒退了两步。秦宇迈步上前，弯腰解下壮汉系在腰间的粮食袋子，声音不大的喊道：
小庄，东西拿上，我们走。
小庄闻声立马回屋。秦宇右手持枪，
马两排，给我让路。
人群没动，秦宇抬手就将枪口对准离自己最近的一个人。
让不让？
那人犹豫半秒，立马让开。这时其余人也纷纷效仿，让开了下楼的道路。五分钟后，秦宇走到楼下，见到那个母亲抱着被摔伤的孩子正在嚎啕大哭。秦宇沉默数秒，伸手将刚才给壮汉的米扔了过去。
他们马上就下来了，你把粮食藏起来吧。
母亲一愣，立马接过粮袋子。
谢谢谢谢，我给你磕头。有粮食就不用死了。
秦宇领着小庄迅速消失在黑夜中。凌晨三点多，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中，秦宇将粮食分好扔给了小庄。
拿了你的东西，我们分开吧。
小庄懵了，非常不解地问：
至于吗？不就是咱俩刚才意见不合吗？我觉得自己也没有。
小庄，人和人要不是一个道上的，就别往一块凑，这样容易害了你，也害了我。我要去九区了，你自己保重。
说完，秦宇没有任何留恋的转身离去，奔往自己新生的第一站，第九特区。待规划区左侧的部队营区内，一个黑人汉子呲着大白牙，用一口地道的伦敦腔问道：
哎，刚才里边开抢了，咱看看去不？
看个鬼哦，这儿天天都在抢粮，都在死人，部队的车他们都敢埋伏，咱们算个劲儿啊。
屋内一个吸着劣质旱烟的老炮懒洋洋的躺在破旧的木床上回应着：